当我们研究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会见到许多传记和自传，所以我们必须留意观察这两种文体。旧约的作者以记叙方式写作，这样他们就能够间接地把信息教导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文体，我们就会错过先知们要传达的重要信息。我们从先知书的主要部分中看过历史性记叙之后，我们现在就要问以下的问题：这些记载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先知书中的记载有四个基本的方向。第一是先知蒙召，第二是象征行动，第三是意象记述，第四是历史背景。先知蒙召是神差遣先知代表他说话的方式，这种记录出现在好些关键的经文中，比如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记载了神怎样呼召以赛亚，耶利米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如何呼召耶利米去代表神的恩约。同样的，在以西结书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呼召以西结，叫他以特别的方式去侍奉神。在每一段经节里，我们都看见故事或者记叙的出现，见到先知们怎样在神面前谦卑，又看见神向先知们做出保证，保证这是神亲自授权他们去做的施工。呼召先知的记叙在圣经中出现的目的是要显示是神差派先知去遵行神的命令的，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因为旧约中经常提及到先知是不受欢迎的，是不被接受的。我们也必须记得，这些记叙确认了是神呼召这些先知去侍奉他。当我们去听旧约先知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听见我们不喜欢听的话，不想接受的事情，只是我们要记得先知是神亲自呼召的仆人。先知书中的历史记述也集中在先知象征行动上，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的发言人，以行动去象征他施工的价值。例如在耶利米书十三章里面，神教先知耶利米去埋他的细麻腰带，直到腰带烂掉，这是为了说明犹大的腐败。在第十九章里，神教耶利米去买一个瓦瓶，并且要在长老面前把瓦瓶打碎，这是要象征将要发生在犹大国的事。在第三十二章里，神又指示耶利米去买一块田，又要保存田契，这是要象征神向他的子民保证有一天要领他的子民回到应许地去。耶利米书中的这些记载只是先知书中许多象征行动中的几个例子，和西阿书和以西结书有很多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旧约里面，神的子民亲眼看见神怎样透过先知的话传达信息。当我们读这些记载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我们的角度去看神透过先知所传达的信息是什么。除了先知的呼召和象征行动的记录以外，在先知书中也出现了第三种历史记叙，那就是意象的记述。意象的记述是先知描述他们亲自遇见神的经文。在阿摩斯书第七章一节到九节里出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意象记述。这段经文其实是由三个不同的意象描述构成的。第一个意象是在第七章一到三节里，神让阿摩斯看见蝗虫毁坏北国以色列。阿摩斯这个意象做出回应，他在第七章二节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阿摩斯担心神的剩余子民在这次可怕的蝗虫灾中活不下来。然后在第三节，神的态度改变了，决定免他们受蝗虫之灾。在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四到六节里又出现了相似的情况，神允许阿摩斯看见消耗北国以色列土地的火和干旱。阿摩斯又再做出回应，他在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五节中向神呼求说，主耶和华啊，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在第六节里，神再次改变了他的决定。第三个意象记载在阿摩斯书第七章七到九节里，这一次阿摩斯看见神站立在一堵墙壁上，手中拿着准绳，他在测量墙壁，看墙壁有没有歪曲，如果墙壁不直的话就要被拆毁。准绳象征着神要个别的审判他的子民，他只会灭绝那些背叛他的人。阿摩斯对这个意象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知道神会在剩余子民中找到公义的人， 这批人要存活下来。先知书中充满了这类型的意象技术。你还一定记得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中我们看见神荣耀的战车宝座，你也记得先知但以理所陈述的许多意象。先知意象的技术让我们知道预言是从上而来的。除了先知的呼召、象征行动和意象的技术以外，先知书中许多历史技术明显地为我们提供了历史背景。这种继续零碎地散布在先知书里面，其中一个提供历史背景的重要例子出现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八章里。这两章圣经为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著名的预言提供了历史背景。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很多时候基督徒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很少注意到这段记述的上下文，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和第八章中的记述。这段经文为以赛亚书的预言提供了历史背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和第二节中，我们知道以赛亚与亚哈斯讲话的时候，正是亚哈斯惧怕叙利亚和北国以色列入侵的时候。这两个国家要求亚哈斯王与他们联盟对抗亚述帝国。在第七章第三至第十一节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以赛亚对亚哈斯提出警告，他警告亚哈斯不要惧怕这些国家，要信靠耶和华为他的拯救。可是在第七章第十二节里，我们看见亚哈斯王拒绝信靠神，然后在七章十三节到八章十八节中解释了以赛亚怎样斥责亚哈斯王，又宣告神要借着亚述帝国的手审判犹大。这段历史记述的目的是要为以赛亚书这段预言提供历史背景。只有当我们把以赛亚的预言放在这段历史背景中，我们才有希望正确地了解以赛亚的预言。每当我们读到旧约预言中的一个记述的时候，我们要问以下的问题：这是呼召的记叙吗？又或者是象征行动的记载呢？这是一段意象的记述呢？还是为预言铺垫历史背景的记述？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些经文，不然的话，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隐藏起来的。